我们上一次交通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前面一大部分，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是一个非常危机紧急的时刻，以赛亚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他为着这个国家，为着神的见证，他在忧伤，所以他来到圣殿，在那里祷告。结果神把一个很特别的意象向他显现出来，因着这个意象，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他的执事也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从前他可能注重所看见的都是外面的事情，现在呢，他注重里面的事情。从前他看见的是那个地上的王，现在他看见了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地上的事物会变迁，但是呢，在至高的宝座呢，从来没有改变。不仅仅是如此，而且他看见了那个宝座前面那个圣洁的光景，看见自己的败坏。以前他只看见王长了大麻风，以前看见以色列的百姓是要被定罪的，以前他可以以他的口，因为为神说话来夸口，但现在呢，这个口成了定罪他的最厉害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呼喊他灭亡了。但是感谢主，主让他看见这个异象，并不是要消灭他，主让他看见这个异象是为了要成全他。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有撒拉佛拉着火炭，沾他的口，他的罪就除去了。所以现在他来到了一个对的光景，这神所做的，使他能够开始在神面前新的服侍。所以很快的，他就听见了主的声音。所以一面他有看见神的异象，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听见了主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在灵里面能够看见这个异象，我们也需要听见这个声音。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异象，我们听见了声音，这容易让我们怎么样，对神的话打折扣。因为只有你看见神是那个圣洁的神，是那位独一的神，那是不改变的神。当你有话的时候呢，你就不再看环境，你就按着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能够去。也只有在这样子，他才能够承担一个职分，是不可能的职分，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可是他听见了，他也答应了这个呼召。我们知道主在这里讲话的时候没有对以赛亚讲，以赛亚只是听见了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心意的确是在以赛亚身上，但是主不勉强的，只有他的拣选，但他也盼望我们对他的拣选有回应，我们也能够跟得上。所以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第九节我们就看见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他去的这个使命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因为百姓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这句话非常的特别，而且呢，常常让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看法。到底是这百姓有了脂油在他心里面，还是说要使这个百姓心蒙脂油？这是我们常常在这句话上我们会有问题的地方。而且这句话呢，新约圣经引了好几次，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新约圣经所引的，然后之后我们再来 看看这句话它的意思。首先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十五节，这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十五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你看这是百姓有蒙了心啊，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他先用了个比喻，就撒种的比喻，讲到天国的事情。所以门徒进前来就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你看这是讲到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然后十六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是对众人的时候用比喻，但是对门徒进前来问他的时候呢，他就把它解释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呢，对于有心愿意要更多认识天国的奥秘的人呢，神就给他解释；对那些没有心的人呢，或者心在别的地方上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就是说他们听也要听见也不明白，看是看见也不晓得。但是这句话啊，当主耶稣在继续在解释着天国奥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虽然有的人是听进去了，但是结果却不一样。你知道有的人有六十倍、三十倍、一百倍，那有的人呢接受了道，欢喜领受，但是没有根，就暂时不过，后来被患难逼迫就立刻就跌倒了。那有些是为了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你就看见主的话很奇妙啊！一方面对着不信的人，或者说没有心的人，那听不懂的；对向着主有心的人，这些门徒来说呢，也有可能几种状况。当我们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这些把道挤住的时候，就不能结实。只有真正的，撒在好地上，就是说他那个心是柔软的，他能够结三十、六十、一百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整个问题是出在心上面啊。如果心不对了啊，你看这些话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这是一个心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开始啊，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是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看见呢，你到底是主叫他们瞎了眼呢，硬了心呢，还是他们自己瞎了眼硬了心，所以主叫他们这样子啊？所以这里我们要等一下来看这件事情。好，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这是讲到保罗在罗马的时候约了很多人到他住的地方啊，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啊，引了摩西律法先知的书啊，以及耶稣的事，劝他们。他所说的话，有的信，有的不信 啊，所以二十五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里是讲到圣灵引的话，前面是讲到主说的，这边是说圣灵说的。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原来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对于主的话来解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解释神话的一个根据，就在于我们要对神的有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灵里面看见主。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我们不认识主啊，我们对主的话的解释就有偏差。主能够用这句话来对以赛亚说，因为以赛亚先看见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话解释的很分歧，是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分歧。我们对主的认识因为不完全，所以我们凭着我们所看见的那一点来解释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不完全。以赛亚这句话对他来讲没有问题，因为他看见了，他也听见了。对于我们如果没有看见的人呢，我们来解释人的话就有偏差。那我们知道这里特别提到了恐怕这个字啊，好像主怕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解释说怕他们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的意思，好像主怕他们。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恐怕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啊，给我们所看见的。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蛇出现了，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条蛇就是古蛇，因为这在最早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到了起诉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一个大的红龙了，所以它非常的狡猾，常常不以它真正的面目来示人。可是蛇就对女人说了，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他在试探他。那女人当然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我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在这里啊，神的心意被蛇一扭曲以后呢，这个心意就变了。神让他们吃所有的果子，你看，因为神造这些果子都是很好的，都让他们吃。那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的，为什么不能吃呢？我们后来就知道，因为神要保护他们。可是当蛇在挑战的时候呢，就好像把这些话呢扭曲到一个地步，就是说神不愿意你们吃，因为怕你们像神。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呢，蛇的诡计很厉害的。明明神是一个好意，但是蛇可以用问号，把这句话变成了好像是一个恶意。夏娃对神不认识，没有那个真正的认识，所以很容易受骗。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神的一切都是出于爱，因为神所创造的，神满意，神爱，所以神没有理由你知道苦待他们。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 而且常常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特别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我们在会想到神到底还爱我吗？但神的话很清楚，神既不吝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有连同他自己白白的给我们？你看，这是神的心。但是蛇在我们的里面制造问题，特别当我们人堕落以后呢，我们对神更不认识了，所以很多神的美、神的善呢，我们反而打了问号。好，所以这就来到了第同一章啊，现在第22节的问题了。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他指着亚当说的，指当然包括夏娃。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好，对这一句话，你看我们一般的人翻解释呢，就讲了神现在怕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了，赶快把他赶走，因为他现在吃的话呢，他就不死了，得到永生了。但这里不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对神的话的解释呢，必须我们要站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来解释，我们才不会误会他的意思。原来在这里，神怕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是因为如果他们的罪还没有解决，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他们永远活着，罪永远跟着他们，这多可怕的事情。所以神必须先对付我们的罪，所以先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之后，你知道他把生命给了我们，从此我们就站在一个圣洁公义的地位，能够永远活在神的面前。你看这是多美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永远站在神的面前都被定罪。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了，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能够正确解释神的话。所以以赛亚在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感谢主，他先看见了这个异象，他知道神的心，知道明明这些百姓呢不肯悔改，但是他还是要差遣他的先知去。所以主耶稣说，他差遣他的先知呢，他们有的把他杀了，有的把他怎么样，但是还是差遣他的先知，最后差遣他的儿子，最后也是被杀。所以百姓的心在主之外已经有了所爱，心蒙了自由。神预先知道这个，所以神使他的心蒙了自由。所以这句话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新的问题。然后以赛亚当然听到知道这个使命，也知道神的心，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们一直不肯悔改，但这种情要到几时为止？那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我们曾经讲过，神的审判不是为着他的百姓，不是为着毁灭，乃是为着救赎。所以你看，接下来是提到审判，也提到救赎。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所以你看见在历史历代呢，这些事情都常常发生。不仅在旧约，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这种情形，犹大被掳的时候这种情形，甚至主后70年提多太子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形。12节，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图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那这里特别提到人要被迁到远方，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不但是讲到以色列要被迁到远方，犹大也被迁到，后来被迁到巴比伦。在这境内剩下的地图很多，境内剩下的人，你看这余剩的人呢，若还有十分之一，也要被吞灭。像橡树 好像隶书、相书，随便砍伐，数吨之人存留。所以你看历史上啊、哦，的确在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现在来看就更清楚了，不但是巴比伦把他们犹大啊整个掳到了过去，啊，有留下一些人在当地，后来他们有一些人回来，这些也都是剩下的十分之一所代表的。但是后来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呢，主后七十年，罗马提多太子再一次的毁灭，连这十分之一都没有了。但是数吨之人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最后他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神的心意是在这个圣洁的种类。圣洁的种类在原文就是单数的，指着主说的。所以呢，所有的盼望是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那当然这圣洁的种类也包括现今我们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你看这个审判一直要到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有两次的来，所以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拯救我们，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包括外邦人在内呢都成了这个圣洁的种类。然后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的以色列人也要蒙恩得救。所以这个整个的审判要到基督来到的时候，换句话说整个盼望还是在基督的自己。这是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的。那现在我们要见到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也曾经读过，就是第七章是因为有很多历史的背景在这后面，所以如果我们不太懂它历史的背景，有很多疑问，我们这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所以在讲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也稍微多提一点它的历史背景。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那当时发生的历史的事件，这时候讲到他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所以你看见第六章跟第七章呢中间其实已经隔了一个约坦，就是现在已经是到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了。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当时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就他们所提到的这几个乌西亚、约坦、亚哈斯的时候，正好就是亚述壮大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亚述帝国不仅仅是那时候他在他附近已经那个帝国已经成了气候，而且呢现在呢就向着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攻打过来。在乌西亚的时候，因为乌西亚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他的国力相当的强盛，而且他是基本上他是敬畏神的，是一个好王，所以他成了在当地的那一代的抵挡亚述的一个主要的首领。所以当乌西亚亡兵的时候呢，的确以赛亚非常的难过担心，因为亚述帝国已经兴起来了。所以当时神就给他看见了这个异象，就虽然这个王过去了，但是呢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坐在宝座上掌管这一切。好，等乌西亚过了以后呢，约坦基本上也是一个好王，他所采取的政策呢也是抵挡亚述的。可是等到他的儿子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他开始拜偶像，这时候呢他就向着亚述呢采取友好的态度。所以他北方的这个以色列王呢，还有在北边的亚兰王，就是叙利亚啊，他们就联合起来。他们联合起来呢，主要是想要脱离亚述的控制。可是偏偏犹大王亚哈斯呢，却对亚述友好，所以为了这样子的缘故呢，他们就合起来要攻打亚哈斯，而且呢要立另外一个人做王，这就是后面我们所看见的 他要立这个他比勒的儿子为王，第六节所讲的啊，要立他比勒，换句话说他要立一个傀儡王啊来代替亚哈斯啊。所以有人就告诉大卫家啊，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了，因为他们如果同盟的话来打这个亚哈斯啊，当然他而且要把他的王位给推翻，要另立不是犹大家的人他比勒做王，做个傀儡的王。那这个时候呢，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呢就都跳动，都开始在摇动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非常的危险啊，所以他们就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啊，一直在那里摇摆啊，这就是当时他的背景啊。那我们需要读一点从前的历史啊，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才知道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原因啊。好，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六章，列王记下十六章，我们来看第五节第六节，这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一段话。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五第六节，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你看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对不对？好，第六节，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直到今日。好，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话啊。那这里面有几件事情我想我们要来看一下啊。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十五章二十九节啊，十五章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倒回来看的啊，十五章二十九节，以色列王比加连接，你看同一个王啊，亚述王提哥拉皮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迪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拉夫塔里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啊，就在比加连接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亚述王来夺了一些他的土地，你看像这个加利利、拉夫塔利都是以色列的土地哦，是吧？那为什么亚述要来攻打比加呢？啊，这我们要再往前看，我们才会更清楚。好，我们看同一章列王记下十五章的第十九节。亚述王普勒莱，你看不同的亚述王，这在之前的一个亚述王啊，叫普勒莱啊，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一千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县是谁呢？啊，米拿县是在比加之前的以色列的王。这个王呢跟亚述联合，他意思就是说呢，他没有抵挡亚述，但是他把银子拿出来给亚述王，换句话说他愿意服在亚述王的管辖之下。所以你看见当时以色列王跟亚述是联合的，或者最起码他愿意服在他的权下，所以暂时他没有事情。等到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来做王的时候，就是第二十三节啊，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三节，他来做王的时候做了两年，结果谁把他推翻了呢？就是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把他推翻了。推翻以后呢，为什么要推翻他？而且有人在帮助他，因为比加不愿意服在亚述王的手下，所以呢他把这个王给推翻掉了。推翻以后呢，亚述王知道他要叛变，所以亚述王就来了，攻取了这个地方啊。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呢，比加基本上呢他是反对于亚述联盟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到以赛亚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联合啊这个就是叙利亚啊亚兰王来攻打犹大的原因，因为犹大的王现在要跟亚述联合，可是他们这两个王呢想要挣脱亚述， 所以就来攻打他。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列王记下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好像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不能胜他，但是他们的确得到了一些土地。换句话说呢，虽然耶路撒冷没有被攻破，但其他很多地方已经被攻破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拉他。以拉他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如果你看地图的话，我们的地图有两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红海是两个红海啊，一个是靠近埃及这边，一个一定是靠近米甸的啊。那靠近米甸这边的红海呢，就是西奈山这边的红海，它的最顶端有个港口啊，现在是靠近约旦，也就是所谓的阿卡巴湾啊，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当时那个乌西亚王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港口拿下来，所以他就发展了他的那个就是到各地方去的那种商业的来往啊，所以以拉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我们知道亚兰跟那个以色列王来攻打耶路撒冷，虽然没有围困呢，但这边特别提到了亚兰王把以拉他收回来了，而且呢住在那边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其实虽然好像耶路撒冷没被被围困，没有被攻破，其实很多地方也被攻破了。好，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见的，这里特别提到啊，比加，他是就我们刚才所读到了，他是篡位的，他是把他的前面的这个王米迦辖给他杀死，所以他是背叛他篡位的。在这点事情上呢，当你知道，在以色列王里面有常，我们上次读到，他们都是这样子是背叛者，所以这个事情呢，跟犹大这边不太一样。犹大是大卫家，换句话说，他做的王呢都是大卫家下来的，但到以色列呢，就完全是不是神所立的，所以他们都是在那篡位，所以造成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啊。第四个我们要特别看见的，就是说历代志下二十八章跟这里也有关系的，我们要看一下。历代志下二十八章，我们把这几个比放在一起以后，我们就比较对当时的情形有一个整个的了解。历代志下二十八章第五节，这讲到亚哈斯他登基，他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像他主大卫，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你看他就反正行了很多可憎的事情，结果第五节，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你看到没有，亚兰王打败他，掳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所以这里是我们刚才在读列王记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的，但这里提到了。其实虽然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还没有攻破，但是实际上呢，在耶路撒冷之外的犹大区域啊，他把很多的民都带到大马色去了。而且继续读下去，你就发觉呢，啊，比加一天就杀了犹太人十二万，都是勇士，都是勇士。结果后来神干预了，所以如果不是神干预的话，他们真的没办法。你看，你如果读第八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你看特别讲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二十万人，全部带到撒玛利亚去。但神怎么干预呢？神就借着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就第九节讲的，名叫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事吗？所以你们现在听我说的，你要把这个弟兄都释放回去。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们都放回去了。所以你看见，其实神 没有让他们攻破耶路撒冷，实在是神保守他们。因为当时已经有那么多人被杀，也被掳到了撒玛利亚去了。如果不是耶和华干预的话呢，他们早就亡了。所以难怪那时候王的心跟百姓的心都在摇动，因为太可怕了，要吞噬他们。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如果我们知道了整个故事以后，我们就知道当时为什么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王的心在摇动，百姓的心在摇动。因为光是从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还不完全看得出来，我们只知道他们两个联合了，好像要来攻打，结果他们的心都摇动了。事实上呢，其实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几乎都沦陷了，难怪他们的心在那里摇动，像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事件，这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了历史当时的情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来安慰他们，神怎么来安慰他们。这里特别是提到大卫的家，有人告诉大卫家，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看见了大卫，因为为了大卫的缘故，现在神要来安慰他。那神怎么做呢？你看第三节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雅哈斯。这里很特别的是什么呢？首先你看神对以赛亚说你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他不带你去，你还带着你的儿子去，这就很特别了。因为以赛亚是做先知的，他儿子并不一定是做先知的。那为什么要带他儿子去呢？因为我们知道读到以赛亚第八章十八节我们就懂了。因为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他怎么讲呢？他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然后后面最后一句话都是作为预兆和奇迹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以赛亚和他的儿女是做预兆，何西阿跟他的儿女也做预兆，所以现在呢，他们是做预兆的。所以以赛亚和你的儿子呢，你要出去，所以他们两个是做预兆的。那他们预兆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施雅雅书的意思是渔民要归回。所以神派了以赛亚跟他的儿子去见雅哈斯，换句话是传递一个信息，你要等候耶和华的救恩，你要仰望耶和华的救恩。你们的渔民必定要被带回来，这是神的心意。不管雅哈斯现在是多败坏，但神看在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他的救恩不离开啊，他的渔民要被带回来啊。所以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说要出去，到哪里去呢？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路上呢？我想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加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所以你看又再一次提到这个话，所以这是，而且这一次是对谁讲的？是对西西加王讲的，所以已经是亚哈斯的下一代了，所以不同时代但都讲了同样话。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这什么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呢？首先我们要来看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三十二章， 代之下三十二章。第三十节，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到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好，这里是提到后来在亚哈斯之后，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塞住了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到大卫城的西边，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我们这一节在解释之前，我们再看一处，就三同样一章，就三十三章十四节啊，就历代之下三十三章十四节，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再来看啊。此后，马拉西就是西家的儿子啊。马拉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的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好，我们把这几件经文摆在一起，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到底在讲些什么。首先呢，他提到了那个上池。上池的水沟旁，那个上池，什么叫上池呢？上池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水泉，这个水泉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历代之下三十二章三十节讲的，被称为基逊的上泉上源，基逊的上源啊，它是在城外的。这个它的地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读三三十节是靠近俄，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靠近俄斐勒这个地方，是在圣殿的东边，靠近基伦西谷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基逊的上源。因为这个基逊的上源呢，如果是留在城外，他被敌军围困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源被敌人得到了，一方面敌人就可以有他自己的供应，一方面他把你的源给切断了，你知道你城被围困的时候就很危险。所以每一次有敌军来围困城的时候呢，他们很自然的就想要怎么样呢，就想要把这个上池的水源给他引到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内，这样他如果被围困的时候呢，他可以维持的比较久一点，因为他水源不至于缺乏。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神叫以赛亚跟他儿子特别去哪里跟亚哈斯去见面呢，是在上池的水沟头。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亚哈斯他知道他要被围困了，所以他现在想要把这个上池呢，就是基逊的上泉呢，借着水沟沟渠啊，把它引到城内去啊，所以他正好在那个水沟头那边在谈这些事情。那后来我们知道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他就把上泉给堵住了，因为那时候正好是那个也是亚述王已经，还有后来为着后来那些巴比伦王他们要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先预先做了一个特别的措施，就是塞住基逊的上泉，引水直下，一直流到大卫城的西边，这样子这有他军事的作用。他流到了大卫城的西边，其实流到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流到了希罗亚池子啊。所以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就特别提到希罗亚池子，有一个瞎子主医治他以后，叫你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啊。而且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呢，你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八章，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在这里要提到希罗亚的池子了，对不对？你知道在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位置。所以你看第八章就提到了西罗亚之子，所以这里都有它的连在一起的那个特别的意思在。所以现在他就是借着这个，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叫以赛亚跟他的儿子到上池的水沟头去迎接亚哈斯。那这个地方呢，正好也是一片大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做漂，就是他们那时候做那个染枕漂布的人啊，他们在那里晒，就是能够在那边可以处理他们的漂布的那个大地上，正好呢就在那个地方，所以神就叫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出去，在那边跟他见面，然后对他怎么说呢？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巴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领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王。好，现在这两个王要来攻打犹大，神的话是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心里胆怯，因为神知道他们不安静，里面不安静，里面在胆怯，而且神也知道他们要立其中立那个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比勒，就在这个地方提到。那这个他比勒，有些人说他是亚兰文，这个名字是亚兰文，所以他大概是亚兰王想要立的一个傀儡王。那有的人觉得这可能是以色列的一个王子，所以他要立他做傀儡，就是要代替了亚哈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要把大卫的家给推翻掉，这是神所不能够允许的。所以神怎么讲呢？他说你要安静，不要因为这两个人啊，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什么叫做冒烟的火把头呢？我们知道火把熄灭了以后呢，还在冒烟，但是呢这个烟很快就要熄掉了，甚至你用手拍一下它就熄灭了。所以呢神形容这两个王呢，只是就是差不多了，是一种藐视的说法，只不过剩下没有火了，只剩下烟了，不要，所以呢你要认清楚，不要胆怯。而且他这里讲的话也很有意思，他说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在原文是亚兰的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他连比加都不提了，因为利玛利的儿子是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他是暗杀人的，这神很不喜悦的，却连名字都不提他。他说你不要心里胆怯，他们设谋要害你，要攻击犹大，扰乱他，破坏他，立他比勒儿子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然后后面他讲了一些，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这是65年怎么算呢？因为当以赛亚对亚哈斯在说话的时候，事实上大概在经过12年左右，他们就已经不成国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主前722年左右，以色列就已经被掳了，亚兰也是一样，所以不到12年左右。 那这里为什么提到说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呢？到底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大概是怎么算出他的65年来。我想我们首先来翻开《列王记下》18章，《列王记下》18章。今天我们所读的很多历史，因为我们如果对这些历史清楚一点的话呢，我们才比较容易知道它整个背景。但有时候读历史的时候，因为我们历史不熟，所以如果翻来翻去以后，我们可能头就昏了啊。但是我想我们把它先列下来啊，以后你们可以慢慢去查看。好，我们从《列王记下》18章啊，我们从9节开始看起啊。西西家王14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7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6年，以色列王何西亚9年，撒玛利亚就被攻取了。所以这一年就是何西亚9年，整个撒玛利亚就完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说65年之内他就完了，就到这个地方，就是，所以我们要从这后面来推算去，哦，所以他是以色列王何西亚9年，他们就完全被攻破了。那我们要知道他的起点是从哪里来的，首先我们要晓得啊，以赛亚在做预言的时候，跟他同时代也有几个人说预言的，其中有一个。比他早一点，就是阿摩斯。阿摩斯呢，是最早论到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从阿摩斯书来看一下，阿摩斯书1章，阿摩斯书第一章。我们看1节跟5节啊，阿摩斯书1章1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的末世论以色列。所以阿摩斯在讲他的预言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在乌西亚王的时候和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也就是在大地震前2年的时候，在这一年呢，他说的，所以这是一个起点啊。然后5节，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建出亚文平原的居民。所以你看，这里的大马色就是撒玛利，就是去亚兰王啊。他这第一次讲到，我要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你又看见了，在这里特别是说到了大马色亚兰王要被除灭，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特别看见的。然后我们再读第七章，11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阿摩斯书7章11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你看到没有？要被以色列民要被掳去。然后17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作妓，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啊，所以最早在说预言的，讲到以色列要被掳，讲到亚兰要被掳。 是阿摩斯书开始的，而且在大地震第前两年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期要给我们所看见的。好，那根据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推算那个大地震的年间，是发生在耶罗波安十七年的时候，就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做王的是十七年的时候。那耶罗波安做王做了多久呢？如果你记得的话，是做了四十一年。那是在列王记下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四十一年。所以耶罗波安总共做王四十一年。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十五章第八节，这里讲到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六个月。所以我们知道耶罗波安四十一年，他的儿子大概做了六个月而已。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米拿县做王做了十年，就耶罗波安之后是米拿县，那是在十五章第十七节，十五章十七节米拿县他做了十年。其中在他之前当然还有一个什么沙龙登基一个月，我们就不必算了啊。然后他的儿子米迦辖在十五章二十三节里面呢做了多久？做了两年，对不对？十五章二十三节他的儿子米拿县米迦辖做王两年，然后比加是做了二十年，因为十五章二十七节讲到比加做了二十年，对不对？然后何西亚就背叛他了嘛，对。然后何西亚做了九年就沦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个月份一个月的或几个月我们不算的话呢，你把它通通加起来啊，因为耶路撒冷有四十一年，他在十七年的时候就是阿摩斯发预言啊，所以总共他就是他总共剩下做了二十四年的王，二十四年加上米拿县的十年，就三十四年，加上米迦辖的两年，三十六年，啊，加上比迦的二十年，就是五十六年，加上何西亚的九年，六十五年，啊，所以他总共就是六十五年之后，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这个预言非常的准确的，啊。就是说第八节第七章第八节讲的，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六十五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先知书，你会发觉以赛亚常常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讲的以赛亚书的时候，有没有跟他同时代的书一起来读，因为他们很多的信息是彼此相关的。好，第九节，以法莲的首领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王。那他们信不信呢？当然不信。为什么？因为你继续读下去，我们很快再讲一点点啊。就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神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在圣经里面 常常提到深处跟高处啊。深处是指的地底下，高处是指的天上，所以神知道他不信， 神也跟他讲说，你如果不信，必然不得立位。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跟他的爱，因着他向着大卫的约，所以他降卑他的自己。他明明知道他不信，他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我给你个兆头，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看，讲得非常的属灵。但是呢，其实为什么他这么讲呢？其实他心里面早就已经打定算盘，他跟亚述联合了。所以在列王记下十六章，我们看一下就知道，懂了。列王记下十六章，列王记下十六章，我们还是从第五节开始看起啊。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和居民，把居民掳到基尔。你看到没有？神给他讲话，神也愿意给他兆头。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马上就转过去，把神殿里面的东西给了亚述王，他也的确帮他把亚兰王给打了。所以以赛亚怎么说呢？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以马内利。这个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讲。不过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看神借着先知对亚哈斯、对大卫家说话，就是盼望啊。第一个，他们不要害怕，只要他们的心能够转向神，他们谨慎安静，不要胆怯，只要相信神的话，就必然立稳。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后来果然，你说再读下去，第七章后面呢，审判就临到犹大家了。所以下一次我们再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神的预兆头啊，还有犹大的审判，还有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亚哈斯还要去投靠亚述，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属灵的意思？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面，明明有神的话，然后我们还要去跟我们的仇敌联合？这是在我们下次再讲，好吧？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借着这些历史的事件，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人的悖逆，主，一方面看见你实在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你真的是长久忍耐，又蛮有恩慈。主，为着你的约，为着你的应许，主，你向着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主，你的话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事情来到的时候，主，我们所应当做的乃是投靠你，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主，我们如果相信，里面就有安息；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必然站立不稳。主，在许多我们以往的经历上面，我们实在是看见自己因为不认识你，多少的时候我们有你的话我们也不肯顺服。主，盼望我们越过越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越过越能够明白 主啊，我们没有其他的路，我们的路乃是在乎你，我们的指望也只有在乎你。盼望我们真实能够脱离这些外面的这一切的缠累，就让我们心能够淡淡的仰望你，淡淡的来跟随你，淡淡的来信靠你。主，你来坚固我们的心，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主，我们感谢你，你既然拯救我们，就要拯救到底。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主，你在我们身上就必定要把你的旨意来完成。主，盼望我们的心能够常常被你激励，也更多认识你的心意，更多明白你的话，好让我们把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早晨在借着这样的一段的历史来对我们说话，把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